大家好，我是安娜。
大家好，我是 Angela。
Angela，你又是才回来，哎呀，真的是漂泊的人呐！你这次去了哪儿啊？
这次我去了2个月呢，所以主要是在南欧一带，对。
哦，在南欧啊。南欧国家挺多的，你是去了哪几个国家呢？
第一站嘛是希腊，然后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因为去年我有提到过我的旅行计划嘛，是按照这个时间线来安排，而且我的主攻还是艺术之旅，所以在希腊、埃及之后呢，就是紧接着就是希腊了。
哦，那你这个，第一站，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国家呢？是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个文艺爱好者，你是因为看了他的小说或者是电影，然后你有感而发，决定要去他，是不是啊？
对啊，因为从时间线来说，古埃及之后就是古希腊。那因为我之前提过说我们学过那个《艺术的故事》这本书，然后相当于打开了我这个对艺术方面的一个兴趣吧。然后我就想着这样从历史的轨迹这样去。欣赏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一种感官上的认识吧。所以，因为古希腊又是个西方文明的起源嘛，也是艺术的最源头，所以我现在这次就是第一站就是希腊。
哦，哎，那你这种方式还挺好的，根据一本书的线索来制定自己的，全球旅游计划，这种方式蛮好的，就像那种什么侦探小说一样的。那你这次去希腊，你是怎么安排？安排了几天呢？有没有人跟你一块儿去啊？
我这次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时间比较长嘛，2个月，那不太可能会有这么长的一个行程安排的朋友参加，所以我当时也是算是发了个小广告吧，然后我的朋友就分别加入了我的行程的3段，第一段呢是和我上一次去埃及的一个朋友，我们又第二次合作，所以我跟他两人就是在希腊和意大利的南部，然后最后我们是到罗马，他就回去了，然后我一个人在罗马待了4、5天，之后呢就和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又2周，所以就不同的朋友参与，那种体验也是很有意思的。
哦，那蛮好的，那你这次去希腊，你们一共待了几天？就是这光是希腊的那个行程。
希腊是大概待了。10天吧，因为当时呢，我们是有打算想去那个最有名的那个爱琴海的什么圣托里尼岛嘛，但是后来发现那个3月份的时候呢，季节不是很合适，因为它，这个时候很多店铺也没开，然后因为天气还不够好，所以我就取消了那个行程。而且那个圣托里尼岛呢，离那个雅典是很远的，据说坐船都要坐7、8个小时，然后坐飞机也要1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取消了这个行程，所以就主要就是在雅典待了3天吧，然后就再去了一个离雅典比较近的一个。 天空之城一个2天的一个当地的一个 trip，然后回到雅典又待了2天，所以总共待了不到10天吧。
哦，你居然没有去那个圣托里尼，那个可是挺著名的。不过我也挺赞同你这个决定的，因
对，因
为
为
那是个网红城，就是个网红景点，据说已经是被人家拍照片拍烂的。倒是你避开它去你想去的什么雅典，我觉得倒是一个明智之举
对的，
啊，哎。
因为它也是就是个打卡而已。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的主题很明确，我是比较专攻是博物馆啊，然后考古啊，然后艺术方面的，所以我可能会侧重于这些。
这个，因为你这次旅程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无从下手，该从哪里去采访你？那
是的，可以
我
从
就
雅
先，
典吧，雅典。
对，我从那个雅典开始，慢慢的让你就是展开你这个旅行的画卷，好吧？那么你第一天去雅典，你是落地了之后，哎，到了那个这么，那么你是什么样的心情？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说说看吧。
其实啊，就是雅典和我当时去开罗的感觉是有点类似的一种心情，就是，虽然知道现在的这个城市已经跟这个古埃及或者古希腊其实关系已经不是很大了，毕竟来说它后面就是比如说古埃及，它的那个文明早就已经被阿拉伯给取代了很多。然后现在的那个希腊也是同样的意思，它从那个波斯入侵以后，后面是被不同的文化所取代，所以其实现在在雅典，你是没有很强烈的一种古希腊文化的一个痕迹在的。虽然我有心理准备啊，但是我到了以后呢，实际上然后看了一些。它的遗迹啊，然后那个博物馆啊，我就会有一些失望吧。就是我想追寻的那种古希腊的文化和艺术，我在雅典实际上已经看不到了，还不如我之前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的，东西更多。就是从这个留下来的这些文物。艺术作品来说吧，就是这是我的直观的感受啊。因为它，也过，对，它这个国家也是有过地震啊，然后或者有过很多战争啊，所以它很多遗迹，像神庙啊，那些，雕像啊，它就是它。古希腊不是最多那些雕塑嘛？那实际上在罗马时期就已经没有了。那后来现在看到的所有博物馆里面的那个所谓的古希腊的那种风格的雕塑，全部都是在罗马时期复制的嘛。所以就算后面出土的都是罗马时期的复制品，所以你本身这个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再会去看到了。那就算你看到的都是一些只是躯干部分啊，或者说只是一小块残骸，但是它的那些神庙还有遗迹呢，就保存的还不如古埃及，就是埃及的那个保存的好，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些神庙，就是基本上就是2根柱子吧，然后尤其我当时住的那个酒店嘛。就正对着那个宙斯神庙，然后那个一个大很大的一个空地是空在那里，而且很中心的一个位置，我们是这个酒店定的还挺好，正好对着这个中心的这个广场，然后它是围起来的，中间有2根神柱，很高很高， 但是就剩下两根了。然后它，你可以想象出来，它曾经是这个神庙是多么的宏伟和那个，但是你就是全靠想象吧。对，可能会有一些你进去参观，它可能会有一些石块，或者给你一些地形图，让你感觉哦，这里原来是图书馆啊，或者原来是这个是祭奠的一个台啊，或者有一个雕塑啊在这里。但是实际上也就那么就是两根柱子，就 就是跟这个类似吧，有很多这些神庙和。还有就是当时的一个古罗马的一些集市，古希腊的也有一些市集嘛，就是相当于有点像，想当年他们那种市民中心嘛，议会中心嘛，就是你知道古希腊的文明是民主文明是很早的嘛，他们比如说投票的地方啊，或者开会的地方，现在还是有一些遗址的，但是已经是完全是。就是一个废墟吧，但是这个我觉得也 OK 啦，也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因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只是很，对，我只是就是说有点，可惜的就是说它的博物馆啊，里面的那些最古希腊最著名的像陶瓶啊，就是那个黑底。黄底黑的那个那种绘画的那种黑绘的那个瓶子，还有那些红绘的瓶子，它基本上没有，全部都是碎片。然后，那些雕塑也都是碎片，就是某一个一些身体的一小部分。那实际上这些东西，可能我觉得大部分是被罗马当时拿走了，然后后来又有被英国。美国都各种方式给买走啊，或者这个掠夺走，反正现在这些东西在希腊你是看不到了，可能还不如去什么大英博物馆啊、纽约的那个什么罗浮宫啊，或者纽约的大都会这些，然后罗马甚至在意大利看的也很多，希腊的一些文物。
那你去这个雅典神庙这个残垣这个地方，要不要门票啊？
哦，那所有的遗迹肯定都要门票的，
哦。
它都，但是不会太贵吧？都是，5块钱，有的3块钱，最多10块钱，
哦，那你说说你刚才说的那三个点吧，什么图书馆呐那些。
对，虽然当时我们在那个雅典科学院，就是，雅典科学院就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历史最悠久的那个柏拉图学院嘛，那它呢，在那个雅典的是最中心的一条街，叫大学街吧，好像，它一那条就是一排有3个这个建筑，它这个3个建筑都是一个18多少年那个丹麦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叫三部曲，就是这3个现在还在使用的。图书馆，然后这个雅典科学院，但是那时候它不能进室内参观啊。我们就在这条街每一栋建筑物前徘徊，然后又坐在台阶上喝个咖啡啊，晒个太阳啊，哦，感觉就蛮有意思。
那边的那个物价贵不贵啊？咖啡多少钱一杯啊？
整体还是很便宜的。咖啡就是，如果你是美式咖啡或者一杯，就是不加牛奶的，基本上是1块多钱，最多2块钱。
美
然
元？
后拿铁一般就是2块多、3块钱最多吧。
啊，你是
那
说美元
水
吗？
给对，所以整个物价希腊还是比较便宜的。
哦，那你去的这三个地方里面都是放的些什么东西呢？
室内没有进去啊，我只是说那块环境，就 也许可能也有一些，它因为它表面的建筑它是很有那种古典主义的风格嘛，也然后也有那种雅典的那种就是柱子，上面是一个三角形的顶，然后前面都会有一些雕像，比如说雅典的守护神就是雅典娜嘛，对吧？那还有太阳神那个阿波罗，就是他们的守护神，他们一般会有这个雕像。然后那个科学院门口会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雕像，然后
哦，哎，说起雕像，
就
对啊，说起雕像，我就想到这个 David 了。就是说，希腊人的那些脸呐、啊，那长得那么漂亮，那你真的去了希腊，你看到那当地的市民，真的是很好看的吗？就像雕塑一样的脸吗？帅哥，美女，哈哈哈。
其实希腊倒没有给我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真正的现在的希腊人有多少呢？留下来的现在的希腊，大部分人你是不是还是属于阿拉伯？还是我没有特别感觉到啊，就是希腊的人给我的一种像雕塑一样有所联系。但是我在意大利，我是感觉到很明显，就是我觉得意大利人的长相真的跟那个雕塑，尤其是男的，哇，那个脸轮廓就是很熟悉的那种雕塑里的经常出现的那个轮廓。就非常的好看。
这个一说起帅哥，这种我们就是要先往后放一放了，先往后放放，因为
对
实
啊，
在
因为
是
希
太
腊
不
不
要
是
说的。
被那个，对，什么，拜占庭时期又是土耳其，我估计他们的人的那个种类也比较多吧。
那
这个
么，
我也倒是没有特别深的印象啊，只是说，在我出发前呢，很多人都觉得希腊很穷嘛，然后，都要很小心啊，然后什么，你知道吧？小红书不是一天天都是在说什么小偷很多，要注意，然后为此我还专门出发前还去淘宝上买了一个防盗的那种贴身的。那种放护照的那种高科技的什么小包、腰包，
什么个高
它就
科
可
技
能就
法
防
呀？
割吧，就是割不破的那种。然后我结果呢，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特别麻烦嘛，要贴身背着。后来我发现，都是有一点危言耸听嘛。因为首先我感觉希腊在雅典嘛。它这个3月份游客不是很多，我们去到的一些场所都没有很多人啊。那你说这个小偷感觉也无从下手。然后我们都是有时候拿个斜挎包放在前面，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们的人呢都还非常的友好，我觉得给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就感觉挺安逸的，然后我们俩都是属于比较，那个大条一点的性格。我就说我有一次，我们俩就看到在一个，就是那个雅典学院门口，就感觉那个哇，这个拍照很好拍。我们俩就，我就直接把那个包啊、手机啊，因为我带了个相机嘛，我就把包啊、手机全部都扔在旁边那个草地上，就开始指导我那个。我那个同伴摆 pose，然后我就不管了。结果那个人旁边来了一个不知道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反正一个大叔就在那边对着我们说：“你们这个放在就是 no good。”就跟我们说那
会
个
被人
对，
抢
你们
了
怎
是
么把
吧？
包就丢在地上啊？哎呀，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是也算是挺幸运的吧，这么。无视这个小偷的存在，居然也那个安全的回来了。
就有可能是，就是因为像你说的，不是旅游旺季，所以小偷们也要休息一
啊啊，
下。
有可能还没开始上班。嗯，
哎，
是
对
的。
呀。
但是整体来说，因为确实游客没有特别多，因为像旅行团那些我都基本上没有看到。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行程是比较慢节奏的嘛，没有特别赶一些热门景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觉得人也不多，然后安全系数也比较高。
那你们俩是去住的旅店呢，还是 Airbnb 啊？
我跟他两个人的是主要是住那种酒店的，但是后面到了罗马，我第二段行程就是全是住的那个 Airbnb，因为我第二段行程的那个朋友他很喜欢做饭，然后所以他要求要住 Airbnb，而且这样子我发现在欧洲旅行真的非常推荐住 Airbnb，因为性价比超高。就
哦，
是唯一的就是因为欧洲的酒店基本上是含早餐的，但是 Airbnb 呢就可能要自己做一下早餐或者出去吃，但是因为欧洲的那个早餐，他们咖啡一杯，然后一个面包。也就可能3、4块钱一个早餐，我觉得也可以啊。
哦，挺好的。那你们这个古希腊的，美食有没有品尝过啊？喜不喜欢呢？
在希腊的吃的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好像不是很习惯，一般般吧。但是后来到了意大利，就一下子就，很大的提升啊，感觉到这个，在味觉上，因为我们从那个雅典飞到那不勒斯嘛，意大利是那不勒斯是第一站，虽然那不勒斯给我感觉呢就是特别脏、特别乱啊。但是吃东西就明显好吃过很多，虽然它也是最南端，就算南部吧，意大利的南部，但是还是跟比那个，
那不勒斯那可是披萨的发源地呀。
对呀，对呀，那肯定是吃了披萨的，但是跟我想象中的披萨真的不一样，就是他们的披萨。就是很朴实的一个披萨，就一张很薄很薄的面皮，然后上面一层 cheese，然后有一点番茄酱，
那
就这
味
样，
道好不好？
没了，啥也没有，但是很好吃，很薄的它那个皮，而且我们还去，本来想去一家就是它的最历史最悠久的一家百年老店，但是哇塞，看来这个网红啊，全世界人都在追捧，都喜欢凑热闹。我们专门还打了一个出租车去到那家店，结果一看到门口的那个长队啊，就被劝退了，至少估计要排一个小时。然后他。对呀，对呀，而且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家店，我估计，出品也很慢的。然后他的店的那条街就有好多家，就是沾他的光也是，披萨店，但是可能就没有这家历史悠久呗。然后所以我们就算了，就退而求其次吧，我们就去了隔壁的一家。然后就反正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那种，我就估计配方都差不多，因为它就是很本源的感觉，就是一张披萨饼加 cheese，但是真的是比我之前反正我在北美吃的这种加很多料的披萨好吃很多，这个还是蛮特别的。
对啊，我记得你也不怎么爱吃披萨的，到了意大利还是要尝尝正宗的哈。
嗯，是的，是的，意大利还是在吃方面，还是有很多它的特色。至少在欧洲来说吧，我觉得意大利的吃，在咖啡啊、甜点啊这些美食上面，它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吧。
我们那个希腊还没讲完呢，就扯到意大利去了。希腊，我再多问你几句，就是，
希腊就是还有，对，除了雅典以外，就是我觉得比较想要分享的就是那个天空之城嘛。那个其实天空之城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叫天空之城，它的意思就是你字面意思就是在天空悬挂在天空之中的城呢、啊，那种城落吧。那所以我们是因为那个交通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就参加了一个当地的一个2日游的，然后那个地方呢确实还蛮震撼的，那它确实是在高空中，实际上它应该叫天空修道院，哎，它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希腊的这个城市呢，也不叫城市吧，这个村呢，相当于一个 town，它在就是它的旁边一些高山呢，坐落了大概十几个修道院，都是建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的，然后是有的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完全没有路的，你是看着上去就觉得好像他当初是怎么给盖起来的呢？它就是那种修道院的房子啊，还有很多是石头的，有些是木加石头的。那我们当时那个导游有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些历史啊，或者什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啊。它很多就是以前呢，就是有一些隐居人嘛，那个修就是算是修行的吧，然后他们就找到一个希望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在那种，因为你建得更越高，越与那个上帝靠近嘛，而且他这样建到那种高空悬崖上面，你就可以相当于就是我就与世隔绝，我一就与世俗隔离，所以他说当时肯定是没有什么现代工具啦，都是用马车或者什么那些牛啊，什么驮上去，然后是用绳子，用一个篮子把一些石块这样一个一个吊上去的。
那挺难的。
所以你看着现场看，你就觉得还蛮震撼的，而且风景也特别美，就是那种高山很个，看了一个山脉一样的，然后有山谷下面就是现在的很多村庄在下面，然后一座一座那种山顶会有一个房子，有的房子还建得很大的，有的很小，然后它好像慢慢它就形成了一个社群样的，就是他们修道院与修道院之间，然后后面还会有一些 交流，
什么样
其
的
实最
交
后
流？
也没有与世隔绝了，也形成了一个他们的社区了，有点，
这个其实跟中国的那些佛
但
教
是，
佛山都差不多的呀，都是要把庙修得越往高，什么峨眉山，
现在
对吧？什么？
对，是的，是的，要静心嘛，
对
修
啊，
行，然后它也有一些洞，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些你现在还可能看得到，有一些那种山窝里面洞穴，那个就是那个居然在以前它是真的有人住在那里，就是你看的是它那个山，实际上一面就像一个切了一块一样的，就是悬崖峭壁的，全是石头，也没有什么树啊什么，然后它会中间会有一个像洞穴一样的一个凹槽进去，然后你看到上面好像搭了一些木头的架子。然后他说，以前就是有隐士， 他们就是真正的住在里面的，然后他就是全靠村民给他提供一些水啊，基本物资，就非常非常艰苦的一种修行。
啊，这个就跟那个佛教
所
要
以
闭关一样
还
的嘛，对
是，
不对？
对对对，
基督教一样
这个地方还是
的。
蛮有意
哦，
思，
那现在没有人住里头了吧？
哦，现在没有了，
哦，
现在也，他那个，对，我感觉也上不去一样的，但估计以前都是攀岩上去的吧，反正远远看的是在悬崖峭壁上面的。
悬崖峭壁是中间就是自然形成的山洞，然后它就，
它自然的一个洞穴，它只是自己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洞穴，里面可以睡觉啊什么的。
那也蛮有意思的。那你们，你那你有没有就是进洞参观一下？没有进去啊？
修道院都会有参观的呀，大概参观了3个吧，就会看到一些。就是现在，基本上现在都是没有在使用的，都是在作为参观的，这些修道院，然后它有一些修道院呢，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当时，就是基督教曾经，经历过不是被迫害嘛，然后又，就是你很多就是它有些元素，比如说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元素雕像啊，然后就现在就是给它砸了，然后又换成后面就是中世纪的建筑，就是这个整个演变，你会有时候会在一个庙、一个建筑，比如说一个修道院上面去体现它，因为它还留下来的以前没有完全摧毁的东西，就挺有意思的。
哦，就是说，它就是最开始的样子，它还保留着，然后呢，又覆盖了一层中世纪的。
对，它只是，对，它就是可能这个建筑本体还存在，只不过是它就，看谁当权吧，你这个。对吧？你这个基督教当权的时候，他就把之前的那些什么以前的古希腊不是都是众神嘛？那他你把你这些众神的那些神的符号给你抹掉，覆盖，再把基督的一些美术作品或者把一些的就覆盖上去，或者把它给改头换面，
这个就跟土耳其那个蓝色的庙是一个道理嘛，先是，一会儿改基督，一会儿改伊斯兰，对吧？就是一样的嘛。其实中国也有这种，
对
中国
的，
呢
希腊
就
也有很
是，
多穆斯林的一些痕迹，因为他不是被土耳其也侵略过嘛，
对呀，
所
它这
以
都是历史的
对，
遗迹
现
嘛，
在有很多，
对，
所以
但
还
是
是
中国这方面就比较少，我觉得就是中国倾向于先是一把火给它烧掉，
那我们还
对
是
啊，
因为木质结构的东西太本身，它就算没有这些战争，它也是很容易火灾，一场火灾基本上就全部毁于一旦了，你就一点渣都找不到。像他们基本上是石头为主，那砖啊、石头啊或者那些，还是
还是
能，
留得长，时间
对，还
长
是
点
能留
好。
得下来吧。然后雕刻或者浮雕或者壁画。尤其他们的湿壁画，是比我们中国以前都是干壁画居多嘛。那湿壁画呢，是它是在这个表面，这个泥巴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它是颜料跟这个混在一起，跟那个泥水混在一起画的，所以呢，画完之后才干，所以它相当于跟这个墙面融为一体，所以它的那个褪色和那个破损程度就会很慢，所以保存的就会更好。 像我们的那种干壁画，它基本上风化得很厉害的，很容易就剥落了，然后氧化了什么的就很难保存下来。
嗯，不错不错。那还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景点呢？我们现在就说两个，一个是神庙，一个是天国之城，还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景点？
希腊，因为我其实还不完全是希腊不是逛了太多地方，其实我就去了个雅典和天空之城，所以，这一块可能也只能分享这么多吧。因为希腊目前来说，如果是作为一个旅游的方式，那很大部分人，他们欧洲人，他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度假的地方，比如说还有很多很多岛啊，那去一些岛去纯度假，海上的一些活动。那如果是像你要考古啊，或者说这个文化之旅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雅典，然后其他的一些城市，因为它希腊呢确实交通来说它路很窄嘛，我们也不太可能会自己自驾，所以就没有去到很多地方。
那边的华人多不多啊？
华人给我印象没有很多，没有很多。现在，因为希腊，说实话，在欧洲来说还是垫底的国家嘛。他说实话，我们也体
那
会到
是。
有一种，就是他也就是吃老祖宗的，留下来的。就是说，他之所以还在欧盟国家啊，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老祖宗留给他们留的东西。他不管怎么样，他是这个西方文明的那个这个老祖宗，所以
起源地。
他们还是撇不开吧。但是你说从他现在的现状，或者说他们是历史发展到这个其实跟欧洲也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比那个他们最差的时候还是要好一些吧。
对啊，我记得最差的时候不是破产了吗？然后摆烂说是不想还债
对，后来还是有改
啊。好。
善，我感觉还可以，整个来说。也没有觉得好像特别，懒惰或者什么死气沉沉啊什么。我觉得还，我给我感觉他们的人，都还，比较友好吧。
哦，
对的。
你去住的那个酒店，你是住的是连锁酒店吗？还一个晚上多少钱呢？
我住的那个是我反正这次我主要是通过一般酒店我是用 Expedia 或者 Booking 这个平台订的，然后我们两个预算就是每人100到150之间吧，所以我们订的都是300左右的，一个晚上或者250到300一个晚上的，这种，所以都还算是都很不错的吧，相当于4星，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都是位置啊什么，我都是精挑细选，都还挺好
你一
的。
般是住在市中心，是不是啊？
对的，像雅典我都是订的市中心，
那不勒斯，那你为什么在意大利你选中的是那不勒斯呢？是什么样的考虑呢？
是计划这次比较深度游嘛，所以我是想说从南到北，然后南部的话最南那还是西西里岛吧，但是我想西西里岛就算了，所以我就去了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实际上是一个很古老的，而且它艺术在文化考古方面是，也是非常的， 永久吧，也是很有特色的。可能之前没有太多印象吧，但是，之前我唯一知道那不勒斯就是有一本书叫《那不勒斯四部曲》，那个很有名的那几本书，但是我只是因为我想说从南往北，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是去过意大利很多地方，他觉得他希望去那不勒斯他没去过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
OK。
从这个。因为从雅典飞到那不勒斯作为一个意大利的起点嘛，
那不勒斯之后是哪个地方呢？
那不勒斯我们就直接坐火车到罗马了。
哦，那意
对，
大利就逛了几个城市啊？
主要就是三个吧，因为我是以前好多年前去过米兰。所以我就只到佛罗伦萨就没有再往北了，所以我这次就是等于可能花了20多天吧，就去了，就整个就是意大利的只有三个城市，所以算是比较深度吧。
深度游，三个城市，你刚才说是一个是那不勒斯，一个是罗马，还有一个是什么地方？
是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哦，哇，都是一些，哎呀，都
对
是一
的，
些
因为还
很
是
有名
对
的
对
地方。
对，因为这些主要是在艺术方面的，博物馆就特别多。其实当时我们没有想到那不勒斯有那么多博物馆，所以我们在那不勒斯的时间呢也没有排很多天，大概也就3天吧，因为当时以为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就排了一个，它附近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小城市叫 Sorrento 呢那边是，就完全是度假的那种。风景比较优美的是也是他们欧洲人很喜欢去度假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那边待了3天，所以后来就在那不勒斯呢，就是主要就是去那个，它有一个叫国家的考古博物馆，还有一个私人的一个贵族的一个博物馆，那其他的就是稍微逛了一下它的一些。小巷子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时间安排更充裕，我觉得在那不勒斯待个一个星期，我都可以待得下的。
哦，看样子那不勒斯给你的印象非常好，还意犹未尽
就
啊。
是对，我觉得有点意外，虽然刚开始到的时候给我非常的，就是非常。大的冲击，因为那个从那个飞机场下到那个酒店的过程中，可能会经过一些居民区啊，还有一些火车站啊或者什么的，哇塞，那个整个街就看的都是垃圾，然后那个
有。
房子都是特别的破败然后都是就是斑驳的那种墙面。然后又，阳台上都是晒满了衣服。他们那个街和还有巷子都特别窄，那个就是
怎么？
两栋楼之间，他们都拉一根绳子的，拉一根绳子，那衣服就晒在那，全
怎么
晒
感
在
觉像
那个
是
头
弄
顶上。
堂？对啊，像什么弄堂，或者是你是说的像中国哪些那种老城区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就是到处都绳子，然后。主要是感觉到，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是傍晚吧，你会觉得呀，这个城市好危险啊，然后真的好脏乱啊，然后又加上我们有先入为主的感觉，不是黑手党嘛，不是都在意大利南部嘛，对吧？
对。
所以那个你就这个心里就觉得哇，这个地方能待嘛，然后我当时真的
能
有点
是
想
不是
逃
安
走的
全？
感觉。
对啊，那真的是那。
所以，
哎呦，
所以一路上心里是很忐忑的，觉得哇，真的是太破落了。但是因为紧接着我订的那个酒店呢，是一个就是老城区的一个中心位置，但是它是在那个小巷子里的。然后我当时因为也是觉得有点担心，所以我就是没有在机场打车，我是专门联系了一个这个酒店他推荐的一个接车服务，然后他是可以在机场上就是举着你的名字来接机的，然后接机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司机大叔还是蛮不错的，他就帮我们再到那个酒店前面的一个街道口，把我们，那边停下以后呢，他就帮我们把箱子哦全部拎到那个巷子里面，因为开不进去嘛。然后就，反正服务上面特别好，而且人也给你感觉是很安全的那种，就是那种很默默的干活的那种中年大叔，然后我们就觉得不错，印象又好了一点。然后到了那个酒店之后呢，特别搞笑，他那个酒店不是在1楼，他是在3楼，然后我们就按那个铃啊，但是那个按铃是不会响的，然后我们就拼命的在那边按，然后后来就
它其
终于
实
跟。
里面响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他外面是听不到的，然后我们就好不容易大门打开进去以后，就是有个很迷你的那种电梯，很古老的一个电梯，就是那种很机械化的那种。结果电梯一看，它有投币的，然后我说啊，电
什么
梯还
鬼？
有
这
投
是？
币，还要收钱。然后我就想着，那我们也没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后来。我就走路到那个3楼，就找跟那个前台讲，然后那个前台就说，那个这个时段，他因为晚上嘛，他说这个时段是不用收费的，你们直接按电梯上来。然后他还特别强调，你们不要一直按，因为我们都能听得到。后来我们就发现，他们所有的按钮都是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声音，也没有灯。那个电梯也是这样的，你按了1楼或者按了3楼，它是不会有灯的，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你只要按了一下，你就不管，你就等着，它就会上去。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这怎么知道你按了没有呢？
这是什么古老
哎，
的
就是，
这种，哎，太古老了吧？
对呀，就觉得
他就
哇塞，
是
这
没
个
有人
真的
装，
是，
他其实就是没有装那个提示灯，因为他太老了。你要电工再给他改一下，装提示灯要走另外一条线，那么电工的价格肯定也是蛮贵的，到那边估计是人工费也蛮贵的，所以他就不愿意花这个钱嘛，觉得只要能用就行。对吧？说白了就是没有钱去更新吧，
而且本身它这个电梯就已经是估计就是很多年，它因为它就只能容纳大概3个人，然后如果你。比如说，我们行李箱几个大行李箱一放进去，那就只能一个人进去了。这么
什
小
么
的
鬼？
电
这
梯，
是。
他还要给你投币，还要你收，还要投币才能给你用。
但是
哎，就
至
真的
少它
是。
那种电梯不是那种像那种，就是很古老的，你知道那种很老的公寓，它是那种门，就是那
对，这
种
个也是啊，
像
就是这种，它是没有，不是自动门的，它
拉
是
过来的，
要拉开。就是
对，
你从
拉
外
过
面
来
把
就
它
是
给
那
拉
种
开，拉
商
开以
店
后
的那
呢，
种推拉门那种形式，是不是？
不是推拉门，就是这个攀，像我们普通的木门，你要往外打开，然后呢，你进去以后又把它拉回来关上，就是那种开
还有
合的那种，对，拉回来关
往
上以
外
后
打
呢，
开
它
的
才
电梯门，
能，
真的，
其实就是那种欧洲很多都是这种电梯，都是以前很老的留下来的，所
特色
以
特色。
这个都，对，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因为确实人家随便的一个城市历史，你看，那不勒斯它其实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它的那个它曾经它是一个。 国也是个国，它原来最早是属于希腊地区的，然后后来是属于罗马帝国，然后后来它也是自己是个公国嘛，所以它对啊，也是属于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了。那它现在呢，就是所以它保留下来的东西都很破败啊，这也是可以理解吧。而且可能确实后面也是没落了吧。
那肯定了，曾经的辉煌都会没落的。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感觉到，虽然有心理准备哈，但是还是比想象中的更加的破败。然后，所以后来我们第二天呢，就比较小心谨慎的啊，出去逛一逛啊什么的。但是很神奇的就是说呢，就是很神奇的就是说我第二天逛了大半天之后啊，到了下午我们就开始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就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
毕竟有这个文化历史底蕴，它这个不在硬件上面去吸引那个游客啊，人家有的是软件的东西，
对的，对的。
对吧？
对的，对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他的那个考古博物馆，他那个那不勒斯那个有个国家考古博物馆，哇塞，里面藏品真的非常的多，而且它有一个主题是庞贝的那个所有的遗迹，就是文物都放在这个博物馆里。然后它有一个房间，它是全部用庞贝的马赛克铺的地板，然后是另外要收钱的，然后要穿着鞋套进去的，然后我们感觉就特别好，就觉得哇，踩在这个啊几千年的那个这个马赛克瓷砖上面，然后欣赏的那个整个墙啊，到处都是马赛克的那个拼图，就是那些。图，那个画作，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庞贝的那些文物，哇，还有那个马赛克，真的是我以前对马赛克这种艺术是没有了解的，但是这一次我就很震撼，因为他的那个马赛克，他说有一些最小是毫米计算的。就是你想想，千年之前的人，他这个用那么小，然后他而且是那个颜色有的是非常接近的颜色，只是些些的一些深浅差别，他会然后拼出来一幅那种很有立体感的那种绘画作品，你会觉得哇，真的好厉害。
那他当初他为什么要做这种马赛克的图案呢？
我觉得还是跟他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系吧，他可能本身他们这个就很多吧，这个马赛克的那个材料就很多，然后他可能也是不是当时的这个审美有一定的，啊马赛克这个我真的是了解的不多。因为好像只有在这个时期，特别的那个盛行，在后面像
对。
古罗马时期以后，就是都是大理石为主嘛。然后庞
Anyway，你反
贝，
正是踩过几千年的人，同样踩过的马赛克，也是心有感慨吧。
因为就觉得那个，对，一个是很美吧，然后一个很精细，再加上这个历史那么悠久，对吧？因为它都是从那个庞贝的那个，不是庞贝古城，不是被火山给那个
对，覆盖
摧
了。
毁了以后嘛，他们后来就从这个遗迹里面就发现了，慢慢给那个。保存下来就是恢复原啊什么的，所以， 所以现就是最多的就是在这个那不勒斯这个考古博物馆里面了。反而后面我们去到真正的庞贝的遗迹的时候，反而啥也没有，都是后面，就是模拟的做的一些，城墙和一些就是仿，就是仿制一，就是一比一这样的仿制，只是在那个位置，让你感受一下当时是一个那个城市是怎么样一个复杂和那个宏伟，但是它的。他的文物已经都不是在那个现场。
对，很多时候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去看遗址的话，像我们这种不懂建筑结构的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很失望，就是几根柱子的底座，或者是几个残片、几块破砖头，这 很难去想象。还不就是如果能看到里面的那些宝贝啊什么的，那就更觉得喜欢欣赏。是这样子。那除了这个考古博物馆，还有什么比较惊艳的东西呢？
对，后来我们不就因为逛逛他的小巷子嘛，因为确实他们那个那不勒斯的那种巷子特别多，而且那些店啊、商铺啊都是在那个巷子里面，所以你会觉得，而且它巷子很窄很窄，它有时候也是有车通行的，然后那个会有经常会有一些摆地摊的一些手工作品啊，然后一些店铺啊，然后一些人啊，我觉得那种小巷子里面，你就不是就是游客所，去的多的地方，就是他们还是当地的一些，居民嘛。然后你会就是感觉到那种意大利南部的那种风情，所以比如说他们当地人的一些穿着，还有一些这种，摆地摊的那些艺术手工的一些，就是手工的那个工匠，我觉得都还蛮有特色的，然后那些店铺呢也是，看的就是很不起眼，但是卖的东西呢都让你觉得，蛮有艺术那种特色，然后虽然他那个巷子的那些阳台啊，到处都是，挂满了、吊满了衣服，然后那种床单什么的，但是你有时候远远看去，因为它那个墙面是以前留下来的，都是五颜六色的嘛，那它现在虽然很斑驳了，但是也能看得到以前的颜色，所以你这么远远看过去，还是很像一幅画的，就是它另外一种美吧，它不是那么现代，也不是那么繁华。也没有那么精致，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种，那种残缺残，就是那种斑驳的那种美，因为它感觉就是还是有它的历史在的。
是的，它的美就出在于出自于此嘛，它有的这就是它的特色呀，就是有些老的东西，老的城市，保留下来啊，就哎，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你像中国的有些古镇吧，因为我住上海嘛，那周围古镇也逛了蛮多的，那种水乡古镇。总的感觉就是还是太新、太商业化，它那个古镇原有的味道啊，就失去了蛮多的，要么它就，对啊，它因为它需要一些防火啊，这些跟现代的要更新嘛，所以它就把那些古老的东西去掉，只是给你留一个壳子，告诉你这是啊，明清时候的古镇啊，我们就是去逛一逛。但是你逛完之后，就还是觉得特别商业化，有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 没有生活
对
气
的，
息，
是的，是的，
就失去了他这个真正古镇的灵魂。
对的，对的，对的，
我，对吧？我觉
就
得就是在
是，
文物保护方面，真的应该向意大利好好学习一下，
对，他有的时候其实不保护，反而就是一种保护吧。他那些虽然也是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刷墙，但是
对，
因为，
就像你说的这个电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就故意而为之啊，这就是他的特色。我为什么要跟上那个现代的潮流，对不对？没必要。我的特色就是这样，我的特色是什么？是一个我就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小城市。我要是把它这个特色给去掉啊，变成一个现代化的，那你来干嘛呢？对吧？你不如去纽约去就完了嘛，
是的，是 的，
对
对的，
吧？
是的，是的，对。如果每个城市都是标准化、统一化的话，你看北美就是一个新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你放眼望过去，都是连锁店，全部都是统一
对，
的那个建筑、统一的招牌。我就这一点，就是说跟我的感触，就是说我在意大利逛街，我就觉得很好逛啊，你都不用买东西，你就在穿街走巷的这种，在里面那个
流
每一
连
家小
忘
店的
返，
去逛，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它每一家店都不一样，它不是像很多国，它是感觉都是统一的，比如说一条街，你一看过去都是一样的招牌。或者说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你说的那个古镇，都是挂着一个灯笼，卖的全是旅游商品，然后全部是从一个生产线出来的，那你就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嘛。
是的，
是的，然后这个那不勒斯呢，它就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其实对也是我的盲区吧，知识盲区，因为我对足球也从来不感兴趣啊，但是他还有一个很特点，就是他那个对这个阿根廷的那个马拉多纳特别的痴迷，我后来才知道原来
马拉多
为
纳
什
是阿
么，
根廷的呀，为什么这跟那
对
不
他
勒
那
斯有什么
那不
关
勒
系？
斯，在很多小巷子里面你会发现，诶。在那个墙上怎么会贴一个挂一个马拉多纳的画像？然后下面呢就有鲜花，像一个神龛一样的，下面就会有一些它的一些标志的一些物品，然后好像还很多人会朝拜他一样的感觉，就是，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不勒斯，马拉多纳是相当于圣母的存在，就是很多地方都有他的画像。然后大家都要那个，就是对他好像像要那个敬拜一样的那种。
啊，那为什么呢？
对呀，我就觉
有
得
什么渊源
好
呢？
搞笑。我当时我一开始我都心想为什么呢？然后那天去了一个酒吧也是，我只是买个杯咖啡嘛，我一看，哎，这酒吧怎么全是那个这个好像是足球的那个看球赛的酒吧可能，然后也是挂着那个马拉多纳的那个画像。然后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们那不勒斯呢，对马拉多纳的那种崇拜和痴迷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那个夸张，然后他是，应该是他。之前他应该是这个马拉多纳是阿根廷的嘛，但是他后来他是离开了那个，他一开始是加盟的那个巴塞罗那的那个足球俱乐部，后来他就离开了巴塞罗那，他去了那个加盟了那不勒斯的队，然后那不勒斯的队呢，就是估计就对这个是不是对他们的球队做了很大的贡献吧，相当于。那不勒斯是因为他加入这个才成，就是崛起了吧？就是可能他在这个那不勒斯的期间，好像是帮他们球队获得了很多很多场胜利，好像还获得意大利的冠军，还有欧联杯的冠军，还有什么？反正就是肯定是他在这个那不勒斯这里。 就是非常大的贡献呗。所以他就是对于这个那不勒斯的人们，因为你知道意大利、欧洲都是足球的狂热的国家嘛，所以那
哦。
个，所以他们对他的痴迷真的是崇拜呀、啊，和那个真的是跟那个圣母都有的一拼了。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巷子里面走，你会发现有好多经常一个角落会供奉的一个小神龛，上面都会摆着圣母啊。或者是什么耶稣啊，或者这么，然后旁边就会放一些小鲜花或者什么一些蜡烛啊什么的，它就是一个就是墙体上面的一个小角落，然后这个很正常嘛，在我们印象中这是很，但是我又会发现怎么还会有那个足球明星的照片呢？才觉得引起了一个，然后还有那个巷子上面拉的那些。我不是说很多晾衣绳一样的东西嘛，然后有时候你突然走到一个巷子，你就会发现那个上面那个绳子上面会就挂着很多条幅和照片，那种都是马拉多纳的那个照片。哎呀，真的是
厉
在
害！
那不勒斯那里，他们就是把它当成神了。
是的，是的。
对呀，而且问题是
那
说。据说是他离开了那不勒斯以后，那不勒斯的足球又不行了，那所以可能大家对
怪不
他的
得。
就是更加神化他，是吧？是所以觉得那个对吧？感觉他个人的影响力很大，对，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吧。所以他在那个那不勒斯的哇，到处都是他的痕迹，什么壁画啦、商品啊，还有纪念品。还有那些各种那些标志性的东西都跟他有关，这个也是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蛮好的，
是的。
还有什么？
所以你就是说，在那不勒斯，你就是不用去看什么那些什么。它的古迹，它也有很多古迹啊，那些什么城堡啊，什么一些遗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巷子里面，闲逛，你都觉得很有意思。他们那个，还有一些涂鸦呀，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还拍了一张，就是阳台上晾的衣服的那个照片，然后就受到很多人的认可，觉得很有艺术性，就是还很有意思。还有一些那种很窄很窄的巷子，就是。看你从远处就有一辆车开过来，就是真的很，就只有这辆车的一个宽度，然后你又有一些光打在上面啊。其实说实话，就是在这个，你逛着逛着，你就会觉得哇，你会越来越觉得有它的艺术性在那里。
怪不得人家说有句话说不，这个意大利人的审美是无可挑剔的，
对的，
哪
对
个国家
的。
人的审美能比得上意大利？你想，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美的熏陶，对吧？他的眼光自然是不一样的。你说室内装修这种，真的去我们去买房子的之前去看那些人的家庭里。一看那是意大利人住的那个房子的室内装修，那就是不一样。
对的，对的，所以。还有一个对那不勒斯的影响力特别大的一个跟艺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文艺复兴之前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就是卡拉瓦乔。
对对对。
他在那不勒斯的地位也是跟马拉多纳差不多吧，也是属于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所以到处
对对
也
对，
就是到处都有他的痕迹，还算
这要
是，
说起来，这个意大利的这些艺术家，那就是，哎呀，这个身上的手指头全部数都数不过来，这是加上脚趾头，所以这个，我们看看下期再好好聊一些这个意大利的这些美术家、建筑家之类的东西吧。
可以啊，这个哦，这刚才有点说错了。这个卡拉瓦乔也应该也不算是文艺复兴之前，应该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意大利的那个属于巴洛克的画家画派的，应该就是一五多少年一对，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的，所以他对这个话题在意大利是。他是在意大利里面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画家之一吧，就是在南部吧，尤其是，所以他的画作在很多博物馆啊、美术馆里面都会能看到，这个也可以在之后的那个博物馆这个方面的主题可以详细的聊一下他，也是比较
对对
传
对，
奇
因
的人
为，
物。
对啊，因为你这次的旅行这个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打算单独再做一期这个博物馆的专题，
对的。